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你，
我将荣耀颂赞归给你。
我们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你，
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
也愿意聆听您的话语，
也都愿意聆听你的话语。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专注在你的里面，
愿我们专注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单单仰望你，
让我们单单仰望你，
听你的话，
听你的话，
也让我们能够从你得到信心，
也都让我们能够从你得到信心，
能够勇敢跟随你，
也够勇敢跟随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天讲到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九到二十四节。
今日讲到的经文记载《使徒行传》第十章九到二十四节。
啊，那这里写的是一章一到二十四节，我们从第九节到二十四节。
原来是写到一章第二十四节，我哋系睇到系九到二十四节。
好，我们请石俊帮我们从第九号第九。好，让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我哋揾到佢一齐嚟读今日嘅讲道经文。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阵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便随机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格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吗？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好，经文就读到这里。
经文就读到这里。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经文讲到的题目，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题目
是讲圣灵时代的教会，
是讲到圣灵时代的教会，
勇敢踏出未知的一步，
勇敢踏出未知的第一步。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这个经文，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
来激励弟兄姐妹能够跟随圣灵的引导，
激励弟兄姊妹能够跟着圣灵的引导，
在观念上，
在观念上，
在人际关系上，
在人际关系上，
在行动上，
在行动上
都有所突破，
都有所突破。
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对新生事物，
我们每个人对新生的事物
都有不同的反应，
都有不同的反应。
不同的性格对新事物有不同的反应，
不同的性格对新事物有不同的反应。
有的人很开放，
有的人很开放，
很有兴趣学新的东西，
很有兴趣学新的东西。
有些人呢抱观望的态度，
有的人抱观望的态度，
甚至有些怀疑，
甚至有点怀疑，
慢慢才开始接受，
慢慢才去接受。
也有些人是完全拒绝新事物的，
亦都有啲人完全係拒絕新生物嘅。
不管你怎麼解釋，
無論點樣解釋，
他們總是覺得舊的東西好。
佢哋總係覺得舊嘅東西好。
我們不能說大膽的就好。
我哋唔能夠講話大膽嘅好。
或者謹小慎微的就不好。
謹慎小心嘅就唔好。
有，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
就是我们勇敢在跟随神的路上。
我们勇敢跟随神的路上。
如果勇敢大胆的话，
如果勇敢大胆的话，
我们可以学到更多。
我们可以学得更多。
我们可以经历更多神奇妙的带领。
我们可以经历神更多奇妙的带领。
经历神更多的恩典。
经历神更多的恩典。
弟兄姐妹们同意吗？
弟兄姐妹同意吗？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刚刚所记载的经文，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刚刚记载的经文。
其实整个《使徒行传》，
其实整个《使徒行传》，
我们都看到圣灵在带着教会。
我们都看到圣灵去带着教会，
也经历了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突破。
又一个经历，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突破。
彼得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彼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因为他勇敢地跟随圣灵。
因为他勇敢跟随圣灵，
勇敢地踏出了未知的第一步。
他勇敢地踏出未知的第一步。
结果他带动了整个耶路撒冷教会。
所以他就带动了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
从他的领导层开始，
从他领导层开始，
然后到整个的教会，
直到整个教会
都改变了一个观念，
都要改变一个观念，
让 教会看到了神的一个新的带领，
所以教会看到神新的一个带领，
然后呢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
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
改变他们的策略，
改变他们的策略，
使更多的人得到福音，
让更多人得到福音，
使万民得到祝福，
使到万民得到祝福。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
彼得小小的一步，
彼得的小小一步，
带动了教会的一大步，
带动教会的一大步。
再讲一遍哈，
再讲一次，
彼得小小的一步，
彼得的小小的一步，
带动了教会的一大步，
带动教会的一大步。
他让他看到了神救恩的伟大计划。
他让他看到神救恩的伟大的计划。
我相信圣灵过去怎么带领耶路撒冷教会，
我相信圣灵怎么过去带领耶路撒冷教会，
精心预备彼得，
精心预备这个彼得，
预备这个耶路撒冷教会，
预备这个耶路撒冷教会。
他今天也照样会预备我们的教会，
他今天都是预备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也能够踏出未知的一步，
让我们能够踏出未知的第一步，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
看到神更加完美的计划，
看到神更加完美的计划，
去经历神丰富的恩典，
去经历神丰富的恩典。
那么圣灵是怎么样来预备彼得，
咁圣灵点样嚟到预备彼得
咧？让他一步一步地踏出未知的第一步呢？
让佢一步步、一步步嘅踏出未知嘅第一步咧？
那我首先要解释一下。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
我所理解的什么叫做踏出未知的第一步？
我所理解嘅系点样嘅踏出未知嘅第一步？
我认为要踏出未知的第一步。
我认为要踏出未知嘅第一步，
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思想上的突破。
第一个方面就是思想里面的突破。
第二方面就是人际关系的突破。
第二个方面就是人际关系的突破。
第三方面就是行动上的突破。
第三方面就是行动上面的突破。
我们如果光这个光有其中的一方面，
如果光有其中一方面，
就不能叫做真正踏出了一步。
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踏出第一步。
有了这个三个方面，
如果有了这三个方面，
我们才能真正叫做踏出了未知的一步。
我们能够先真正有这三个方面，我们能够真正的踏出一个。
有的人在脑子里面常常有新的想法，
有的人在脑里面常有新的想法，
但是就没有办法付诸行动，
但他们没有付出行动。
我们不能说他已经踏出了未知的一步，
我们不能说他已经踏出未知的一步。
有些人很愿意做事情，
有些人很愿意做事情，
但是他的观念非常的陈旧，
他的观念非常陈旧，
那么他也不能说是他能够踏出未知的一步，
他也不能说他踏出未知的第一步。
我们看看彼得他他所做的，
我睇下彼得所做嘅，
他踏出了未知的一步，
佢踏出未知嘅第一步，
就包括了观念的突破，
就系包括观念嘅突破，
包括人际关系的突破，
包括人际关系嘅突破，
也包括他实际行动的突破，
亦都包括实际行动嘅突破。
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观念的突破。
我睇下第一个方面就系观念嘅突破。
他怎么能够从一个旧的观念改变成一个新的观念？
佢点样从一个旧嘅观念改变一个新嘅观念？
而且相信神要做新事，
亦相信神要做新事。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十章九到十六节，
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九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请广东话的读单节，普通话的读双节。
我请广东话读单节，普通话读双节。
好，毕竟在广东话，预备起。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
普通话，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缠着四角，追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再了吃。
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好，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讲到的事情发生在一天的中午。
我们看这段经文是发生在一天的中午，
大概十二点钟左右，
大概十二点钟左右。
地点发生在一个海边的海滨城市叫做约帕。
地点是发生在一个海边城的一个地方叫约帕。
这个一家的人这个主人叫做他说叫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
这个呢是讲到一个在削皮匠的屋企。
彼得正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正在房顶上祷告。
彼得中午的时候正在屋顶里面祷告。
他突然看见天开了。
他突然看到天开了。
天上有一个降下来一个包裹。
是天上来了一个包裹。
好，我们现在到中国去哈。
现在来中国去。
常常要收这个叫收包裹哈。
我常常都在讲收包裹。
这个很多时候大家网购的时候包裹一个一个一个的哈。
咁啊，大家好多网上网购呢啲包裹一个个嚟啦。
好，我们看到彼得今天也收到了包裹了哈。
我睇到彼得今日又收到包裹啦。
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包裹。
系从天上掉落嚟嘅。
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呢？
你入边装咗啲乜嘢呢？
是装了这个鸡鸭鱼肉哈。
就只鸡有鸡鸭鱼肉。
生猛海鲜啊。
生猛海鲜啊。
飞禽走兽啊。
飞禽走兽。
而且这个有生意说你宰了吃哈。
也都有声音同佢讲，你杀咗嚟食啦！
我就想到这个挪威现在物价那么高，
我而家谂到挪威物价咁高。
如果你看到这么多的美食在你的面前，
如果你睇到咁多美食喺你面前，
而且免费供应，
而免费供应，
你会拒绝吗？
你会拒绝吗？
大部分人不会拒绝，
大部分人都唔会拒绝，
特别是广东人肯定不会拒绝，
特别系广东人更加唔会拒绝。
什么动物我们都敢吃，
咩动物都够胆食。
哈，但是彼得拒绝了哈，
但彼得拒绝咗。
哎，很奇怪，彼得为什么拒绝呢？
好奇怪咧，彼得拒绝咗咧。
因为他认为啊，这个食物是不干净的。
因为他认为这个食物是不干净的。
他说是，是不洁净的食物。
他是不洁净的食物。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观念的力量。
我哋睇到观念嘅力量。
你一种观念可以抵挡某一些东西的。
一个观念可以抵挡某一啲嘅嘢。
彼得说这个是俗而不洁的食物。
呢个系俗世唔洁嘅食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我从来冇食过。
犹太人的律法也不允许他吃。
犹
太人的律法，
犹太人的律法，因为不准他吃。
彼得从小就没有吃过，
彼得从小就没吃过，
也不习惯去吃这些东西，
也都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可能吃的时候都会恶心，
又吃了都好像很恶心。
但是今天神要他做一件新事，
但今天神要去做一件新事。
神说神用这个让天上打开了，
神要用天上打开，
然后天上出现异象，
天上出现异象，
而且有声音要来挑战彼得的旧观念，
也都要用声音来挑战彼得的旧观念。
所以彼得的脑子里面开始出现紧张的那个张力，
彼得的脑里面开始有紧张的张力了。
到底是守旧约的律法呢？
究竟是守旧约的律法呢？
还是相信圣灵的带领呢？
又或者相信圣灵的带领呢？
是坚持传统文化呢？
要坚持传统文化呢？
还是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呢？
或者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呢？
是怀疑神的引导呢？
是怀疑神的引导呢？
还是相信神的话语呢？
也就是相信神的话语呢？
所以在这边这个正在这个纠结的时候，
就是在旧旧新的一时候，
然后圣灵就一次一次的重复，
圣灵就一次一次的重复，
这个意象一次一次的重复，
这个意象一次一次的重复，
重复三次，
重复三次，
直到彼得保持沉默，
直到彼得保持沉默。
这就表示他其实是愿意开始听进去了，
这个就是他愿意开始听进去了。
然后这个包裹也从地上慢慢慢慢的收上去了，
一个包裹也都慢慢从地上升上去了，
一个新的观念开始进到了彼得的脑子里面，
一个新的观念开始进到彼得的脑里面，
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门，
为他打开新的门。
我常常想到我们信耶稣的人哈，
我常常想到我们信耶稣的人，
其实我们虽然信主已经做了新造的人，
虽然我们信主做了新造的人，
但是我们脑子里面还有好多不同的观念，
我们脑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念，
有的是好的，
有的是好的，
其实有的是不好的，
其实有的是不好的，
有的对我们灵性有帮助的，
有的对我们灵性有帮助的，
有的是没有帮助的，
有的没帮助的。
所以在我们跟随神的时候，
所以我跟随神的时候，
我们需要特别留意那些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些观念，
就哪些是拦住我们去认识神的，
有什么是拦住我们认识神的，
拦住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
拦住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
我希望大家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想一想看，
我希望大家有点时间想一下，
有哪些的观念，
有什么观念
是神所不喜悦的，
是神所不喜悦的。
你可以从信仰方面看，
可以从信仰方面看，
你也从家庭观念去看，
可以从家庭观念去看，
你也可以从你的工作观念看，
你可以从你的工作观念去看，
也可以看看你关于幸福的理解，
亦都对你对国信对于信服的理信服的理解，
幸福啊就开心、啊、
幸福的理解
啊，你也可以看还有一些生活的习惯，
系啦，生活的习惯，
我们被很多的观念所包围，
我哋用好多观念包围，
我们如果这些观念不去更新，
如果呢啲观念唔去更新，
我们的生命就没有长进，
我哋嘅生命亦都冇长进。
好，我们看到上帝就在预备彼得，
我哋睇到上帝系正在预备彼得，
预备他能够在观念上首先有突破，
要喺观念上面首先有突破，
但是在观念突破还是不够的，
但喺观念突破系唔够嘅，
神还要帮助他改变人际关系，
神亦都帮助佢改变人际关系。
其实我们从生活中当中常常可以理解这一点，
就是我哋喺生活当中常常都可以理解呢点。
一个人有一个好的想法，
一个人有一个好嘅想法，
你一定要把这个想法实现出来，
你一定要将个想法实现出嚟，
自然而然就要去召集一些这个志同道合的人，
自然而然就召集一啲志同道合嘅人，
所以要改变你自己的这个生活这个人际关系，
改变你自己人际关系，
你要去接触新人，
你要接触新人，
你要去认识新朋友，
你要认识新朋友，
然后大家一起为这个事情来努力，
大家为呢个事情一齐努力。
其实我们在信仰生活上也是如此的，
其实我喺信仰生活上面都系咁样嘅。
神预备彼得的时候，
神预备彼得的时候，
不只是预备他观念的突破，
他不单止预备观念的突破，
更预备他在人际关系里的突破，
也都是为他预备人际关系的突破。
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
我们来看看彼得他在人际关系上需要做什么样的突破呢？
我们看看彼得在人际关系里面要做什么突破呢？
因为彼得不单单是对食物他有古旧的观念，
因为彼得不单单是对食物有古旧的观念，
他对人的看法也有一些古老的陈旧的观念，
也他对人的观念有陈旧的观念，
比如说他对于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
所以特别他对外邦人非犹太人，
他认为犹太人才是神圣洁的祭司，
他认为犹太人是神圣洁的祭司，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而非犹太人呢，
而非犹太人呢，
他们成为外邦人呢，
他成为外邦人，
是不洁净的，
是不洁净的，
是被咒诅的，
是被咒诅的，
是不能进神的殿的，
是不能够进神的殿的，
犹太人还不能跟他们吃饭的，
有些犹太人就不可以跟他们吃饭的，
不能够交往的，
不可以交往的，
所以这样的观念就拦阻了彼得，
所以这个观念就拦阻了彼得，
这样的一种对人的态度就阻碍了神的旨意，
咁样佢对人嘅态度就阻碍咗对神嘅旨意，
所以神要他对这个人的观念来开始进行突破，
所以神要让佢人嘅观念里面得到突破。
那神怎么样做呢？
神点样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十七节到二十二节，
我哋睇下经文十七节到二十二节。
好，我们一起来哈，继续广东话读单节，普通话读双节哈，预备起。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
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
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你们看到，你怕什么就来什么，
你睇到你怕咩就嚟乜嘢啦？
是不是？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
系咪？你怕咩就嚟乜嘢啦？
彼得怕跟外邦人接触。
彼得怕同外邦人接触。
居然就有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就是一个高官派的人来接触他。
就已经有意大利有一个百夫长，又派个高官嚟揾佢。
而且要请他到他家里去。
而且仲要请佢去佢屋企。
啊，他怕跟外邦人吃饭。
佢怕同外邦人吃饭。
啊，哥尼流就要请他到他家去吃饭。
哥尼流就要请佢去屋企食饭。
他怕跟外邦人接触。
佢怕同外邦人接触。
啊，哥尼流就要来请他到他家里去接触很多人。
哥尼流又请佢去佢屋企去接触好多人。
你看神在异象当中。
你睇神喺异象当中。
在那边预备了哥尼流这个百夫长。
喺嗰度预备咗哥尼流嘅百夫长。
然后让他去找彼得。
让他去找彼得，
然后呢，彼得同时又在自己的家里看到异象，
彼得也同时在家里看到异象，
说看到了 神要他接待新人，
神要去接待新人。
所以彼得正在思想到底这个意象什么意思的时候，
对，当彼得正在思想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所以他最怕的人就出现在他的门口，
他最怕的人就出现在他的门口了，
就在门外直呼其名叫他，
就在门外直呼其名叫他。
这些人就是彼得观念当中不洁净的人，
这些人就是彼得在观念当中是不洁净的人。
但是这些人今天就要来见彼得，
但这些人就现在今天来见彼得，
他们被圣灵差遣，
他被圣灵差遣
要找彼得，要请彼得到他家里去，
要请彼得去他家，
然后要听他讲话，
要听他讲话。
这个整个过程啊，这个哥尼流的背景都在十章的一到八节的经文里面已经讲过了。
这个哥尼流的背景呢，在使徒行传的十章一到八节已经讲过了。
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敌对的民族啊，
你看到有两个敌对的民族，
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走向融合，
在这个时候就慢慢就走向融合。
圣灵他在敌对的人当中，
圣灵在敌对人的当中
是愿意做沟通的工作的，
愿意做沟通的工作。
无论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那种敌对关系，
无论个人的敌对关系，
夫妻之间的敌对关系，
夫妻敌对的关系，
然后民族跟民族之间敌对的关系，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
圣灵都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和好，
圣灵都希望我们重新和好。
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个不同的敌对的民族，
就现在让我想到呢，在今天我们想到的是各个不同的敌对的民族，
大家熟悉的俄罗斯跟乌克兰，
大家熟悉有俄罗斯跟乌克兰，
大家熟悉的美国跟朝鲜，
跟着大家有熟悉的美国跟朝鲜。
哇，这次我回到中国啊，
今次我回到中国
发现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完全改变。
哇，这个核废水的事情被炒作的全部都是核废水啊，就是排那个核
哦核废水哦、啊、核废水哦核废水排出来嗰度咧嘅嗰度嘅观念。
好，现在我不是在讨论这件事情，
今日我唔系嚟讨论呢件事情，
但是我担心的是民族跟民族之间开始敌对，
我就担心民族与民族之间会有敌对，
然后被一些这个阴谋家利用的话，
如果是被啲阴谋家利用的话，
老百姓就要步入到战争的状态，
老百姓就要步入到去战争的状态，
国家就要面临灾难，
国家就要面临在那里。
我们看到神在预备彼得，
我们看到神在预备彼得，
在他敌对的心里面，
在他敌对的心里面，
放下一个和睦的灵，
放下一个合适的
灵，放下一个开放的灵，
是放下一个开放的灵，
让他去接触一些他不愿意接触的人，
让他去接触一些他不愿意接触的人，
让他去交往一些他不愿意交往的人，
让他去交往一些他不愿意交往的人。
神就是为了他救恩的计划，
神就是为了救恩的计划，
不但要人去突破观念上去进行观念上的突破，
要进行观念上的突破，
他还需要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有所突破，
他也都让我们在人际关系里有所突破，
不让那些旧观念，
不要让这些旧观念
把我们固化在某一个地方，
让我们固化在某一个地方，
让我们不敢跟人交往，
让我们不敢同人交往，
我们对人没有信任，
我们对人没有信任，
我们没有安全感，
我们没有安全感，
我们内心没有自由，
我们内心没有自由，
我们就失去了很多跟人交往的乐趣，
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同人交往乐趣，
我们也失去了很多传福音的机会，
我们就失去了传福音的乐趣。
不好意思，让你，我讲得太快了，我要放慢讲话，要不要来点水？
好。
有的时候讲到就是这样，不顾旁边的人哈，只顾自己哈。哎，对。
所以我很怕跟牧师翻译。
他很怕跟牧师翻译哈。好，不用怕，你还需要时间休息吧？我跟弟兄姐妹请求一下，
可以，
给我们几分钟休息。
可以
可以了哈。
可以。
好，那我们看到神在一步一步预备彼得。
我们看到神一步一步预备彼得。
预备他在观念上有突破，
预备在观念上有突破，
预备他人际关系上有突破，
预备在人际关系有突破。
但是到这里还不够，
但在这里还不够。
一个人光有想法，
一个人光有想法，
你也召集了一群人，
你都召集了一群人，
但是最后要完成什么呢？
但最后要完成什么呢？
你一定要完成你的目标的嘛，
你一定要完成你的目标吗？
你一定要脚踏实地把这个事情做出来的嘛，
你一定要实地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很多人很有想法啊，
有的人很有想法
啊，一问教会应该怎么办，
因为讲话教会怎么做，
很多人就是教会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是吧？
好多人就跟教会，你教会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也有一些人可能会组织一些人一起来做，
有些人就可以组织一些人一起来做，
但是要他自己实际去做的时候，
如果要自己实际做的时候呢，
真正有多少人愿意踏踏实实把那些细节可以做出来的，
有几多人可以踏踏实实的去将细节做出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经文，
我再看经文，
在23到24节，
在23、24节，
我们从彼得的具体的行动，
我们看到彼得的具体的行动，
就让我们看到他在行动上有突破，
我们看到他在突破上，
行动上有
行动上面有突破。
我们读一下23、24节哈。
我们读到23到24节。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家属、密友等候他们。好，虽然彼得他不理解整个的这个神给他的意象的意思是什么，
虽然彼得不能够明白神给他整个意象的意思是什么，
他也不太明白神为什么把哥尼流的那些家里的人带到他的门口来，
他都不明白为什么哥流要将他的家人带到他门口来。
他其实在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
其实他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
他只是理解神旨意的一小部分来的，
他只是理解了神的一小部分来，
然后后面很多东西他是没有，还没有完全看见，
他在后面有很多东西他看不到的、
但是他有一点是肯定的，
但有一点他是肯定的，
就是他相信这是来自神的，
他相信这是来自神的，
这是神的旨意，
因为神的旨意，
这不是他凭空想象的，
因为不是他凭空想象的，
所以他愿意跟随神，
所以愿意跟随神，
愿意尝试新的想法，
愿意尝试新的想法，
愿意去接触新的朋友，
他愿意接触新的朋友，
愿意去打开新的世界，
愿意打开新的世界，
所以彼得他就用行动去回应圣灵的带领，
所以彼得就愿意用行动去回应神的带领。
他的行动包括什么方面呢？
他的行动包括什么方面呢？
他包括他主动下楼去，
他包括主动下楼去，
他主动聆听哥尼流家人的讲话，
他愿意聆听哥尼流家人的讲法，
跟他们交流，
跟他们交流，
最后打开自己的打开他打开家门，
愿意最后打开家门，
接待陌生人到他家里，到家里来住，
接待陌生人去他家。
但是这个家不是他自己的家哈，
但这个家不是他家，
一定，我相信一定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家里，
应该是爱主的家的家。
然后要为他准备食物，
跟着要为他预备食物，
要预备住宿，
要预备住宿
啊，然后呢还要带了一批童工一起过去，
也都要带了一批童工过去。
经文讲到了第二天又次日哈，
跟着经文又次日，
就意思上他们走了起码有两天的路了，
所以讲可能他们走了两天的路，
然后到他到哥尼流的家
去到哥尼流的家，
要不要休息一下？我请丽芬来帮忙好吧，要不要？
可以
啊，不好意思啊，因为要唱歌又要翻译哈，这个用嗓子用了很多，毕竟谢谢你哈，谢谢你。好，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哈。好，哥尼流这个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
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里面，
然后跟他们讲道，
然后同他们讲道，
给他们施洗，
为他们施洗，
然后带领很多外邦人接受了救恩，
然后带领很多外邦人去接受救恩。
所以彼得他经历了一个观念的突破，
所以看到彼得是经历了一个观念的突破，
又经历了一个人际关系的突破，
也都是经历了人际关系的突破，
他也经历了一些实际行动上的突破，
他都经历了这个实际行动上面的突破。
所以我称他为是勇敢地踏出了未知的一步，
所以我称他为勇敢地踏出了未知的一步，
是完整地踏出了一步，
是完整地踏出了一步。
我们常常无法经历神的很多的恩典，
我们没办法常常经历神的恩典，
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想改变我们的观念，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想改变我们的观念，
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想去改变我们人际关系的模式，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想改变我们个人际关系的模式。
恐怕更重要的一点，
恐怕更加重要的一点是，
就是我们没有毅力去踏踏实实的把这些意向付诸行动，
我们是没有毅力的踏踏实实的将这些观念去付诸行动。
如果一个教会，
如果一个教会
大家不愿意尝试新的想法，
大家不愿意尝试一个新的想法，
不去拓展新的人际关系，
不愿意去拓展新的人际关系，
不去实现新的梦想，
不去实现这个新的梦想，
那教会就成了一潭死水，
那教会就会成为一潭死水，
其实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了，
其实就失去了这个生存的意义。
我们看到彼得他勇敢的突破，
我们看到彼得他勇敢的突破，
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蛮好的成长机会，
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
至少他没有吃过的东西可以吃了，
最少他起码没吃过的东西可以吃了，
他可以品尝更多的新鲜的食物，
他可以品尝更多新鲜的食物，
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原来是没那么不是那么可怕的，
神所洁净的我们人不可以当作是俗的，
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当作是俗嘛，
更重要的是他在人际关系上的突破，
更加重要的是他在人际关系上面的突破，
他可以发现外邦人不是每个都是坏人啊，
他发现了外邦人不是每个都是坏人的，
还是在外邦人当中有好多敬畏神的人，
在外邦人当中其实有好多敬畏神的人，
他们也需要福音的，
他们都需要福音，
我们看到了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大受益者，
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围绕在彼得身边的那些属灵的领袖，
就是围绕在彼得身边的属灵领袖，
因为彼得一个新观念进到了他的脑子里，
因为彼得那个新的观念进入他的脑海里面，
然后呢彼得又是整个这个教会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然后彼得也都是整个教会团队的一个负责人，
所以就影响到彼得他身边的一群人，
所以他就影响了彼得身边的一群人，
我们看到第十一章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就面临这些问题，
彼得行书的十一章就面临了这个问题，
彼得是在约帕、在这个耶路撒冷外面的一个小城市，
彼得在约帕这个城市的外面，
然后他在跟哥尼流的这些仆人们接触，
他同哥尼流的这些仆人接触，
然后又到北部到该撒利亚去，到哥尼流家里去，
然后北部
到该撒利亚，
到该撒利亚那个北部去，
然后到哥尼流的家里面，
然后去到哥尼流的家里面，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
然后回去耶路撒冷，
其实在他还没有回去之前，
其实他未回去之前，
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已经听说了，
耶路撒冷的领袖其实已经听说
了，说他已经彼得已经到外邦人家里去了，
彼得已经去到外邦人家里面了，
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
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所以教会当中有一些保守的势力，
所以教会当中有一些保守的势力，
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还是用了旧的观念，
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仍然都是怀着这些旧的观念，
所以彼得一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当彼得一回到去这个耶路撒冷，
他们就来责问彼得了，
他就立刻去责问这个彼得了，
然后彼得要跟他们辩论，
然后彼得就要跟他们辩论了，
然后又把整个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一遍，
然后将整个故事从头到尾再讲多次，
彼得讲到说，
彼得就讲到讲，
他说我看出神不偏待人，
我看出神不偏待人，
原来在各国当中，
原来在各国当中，
那敬畏主行义的人，
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喜悦，
都为主所喜悦，
彼得得出了一个结论，
彼得得出了一个结论，
外邦人当中敬畏神的人，
外邦人当中敬畏神的人
也是神所喜悦的，
也都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通过彼得讲这番的故事，
所以通过彼得讲这番的故事，
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和门徒们，
耶路撒冷的领袖和门徒们
他们的观念也被打开了，
所以他们的观念都被打开了，
你看从彼得一个人，
你看从彼得一个人，
然后影响到了一群人教会的领袖，
然后影响到一群人教会的领袖，
整个教会最后就非常非常感谢神，
整个教会最后就非常非常感谢神，
然后这个彼得跟他们这样说，
然后彼得同他们讲，
他说既然神赐恩给他们，
既然神赐恩给你们，
像跟赐恩给我们一样，
就好像赐恩给我们一样，
他说我是谁，
那我是谁，
我怎么能够拦住神呢，
我怎么能够是拦住神呢，
然后众人怎么回答呀，
那众人怎么回答呢，
圣经说众人就不言语了，
圣经说众人就不言语了，
众人就不反驳了，
众人就是不反驳了，
甚至归荣耀于神说，
甚至是归荣耀于神说，
他说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你看到一个新的观念，
你看到一个新的观念，
然后就悄悄地又进入到了整个教会的领导层里去，
然后悄悄地进到这个整个的教会的领导层里面，
使得教会原来有的那个张力，
使到教会原有的这种张力，
本来彼得跟教会其他领袖可能就要发生矛盾，
本来彼得可能跟教会其他领袖可能发生这个矛盾，
因为大家仰望神顺服神，
但因为大家仰望神顺服神，
看到这真是神的工作，
看到这个真是神的工作，
所以矛盾就解化了，
这样矛盾就解化了，
同工就和好了，
同工就和好了，
大家就能够归荣耀于神了，
大家就能够归荣耀于神
了，你们看到了这个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预备哈，
你看到神是怎么一步一步地来到预备，
我要重复地讲这一点，
我要重复地讲这一点，
神先预备了彼得，
神是先预备了彼得，
然后帮助他 观念上的突破，
然后帮助他在观念上面有突破，
然后又帮助了整个耶路撒冷教会，这是个母会啊，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然后再帮助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母会的领袖，
让他们的观念 有了更新，有了改变，
让他们的观念有了更新，有了改变。
但是这还不是神的最终目的哦。
但这个还不是神最终的目的，
神不只是要光要祝福彼得哦，
神不单单只是要祝福彼得，
神还要祝福耶路撒冷教会啊！
神还要祝福这个耶路撒冷教会。
其实神整个的最终的目的，
神其实最终的目的
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祝福普世万民，
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祝福普世万民，
来祝福外邦人的教会，
来祝福外邦人教会。
你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五章，
你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五章，
当时保这个彼得这个保罗巴拿巴。
当时保罗和巴拿巴
已经被差遣出去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
已经是被差遣去到外邦人当中来传福音，
但是耶路撒冷教会还是有一些保守的人，
但耶路撒冷教会仍然都有一些保守的、的人，
就是对于这个外邦人该怎么样来相信耶稣，
就是对于外邦人应该怎样来相信耶稣，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已经是有一致的看法，
但因为耶路撒冷的领袖已经有一致的看法，
所以大家就开始要什么呢？要对外邦人呢，开始就什么呢？不要要求太多。
咁样开始，佢哋对外邦人的要求唔好咁多。
就不用犹太人的法律套在外邦人身上。
就唔好要将犹太人嘅法律嚟到套落喺外邦人身上。
最后就祝福这个保罗巴拿巴。
最后就祝福保罗同巴拿巴。
然后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
然后去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
我们讲的看到了保罗连续四次一直把福音传到了罗马。
我睇到保罗连续四次一直将呢个福音传到去外邦人当中。
为整个福音的这个传播铺平了道路。
为整个外邦人的
福音
来到铺平这个道路。
你们看到这个是何等大的祝福啊！
你看到这个是何等大的祝福。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彼得个人的突破，
就看到彼得个人的突破。
他勇敢踏出了这个未知的一步，
他勇敢地踏出未知的一步，
让全教会看到神救恩的计划，
让全教会看到神救恩的计划。
否则基督教还是被救禁锢在这个犹太教的框框当中，
否则基督教仍然是被禁锢在犹太教的这个框框当中，
所以基督教可能就成为一个死的宗教，
这样可能基督教就会成为一个死的宗教。
好，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
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
其实是神主导来推动的，
其实这个是神主导的来到推动的、
神主动的来预备彼得，
神主动的来到预备彼得，
神主动的预备彼得身边的教会领袖，
神主动的来到预备彼得身边的领袖，
神又预备耶路撒冷教会开放自己，向外邦人开放自己，
神都预备耶路撒冷教会向外邦人来开放自己。
其实今天教会神圣灵也照样要引导我们的教会，
咁神今日都系照样要引导我哋嘅教会。
神，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圣灵在主导的。
今日我哋嘅教会都系圣灵喺度主导嘅。
说老实话，靠彼得、雅各这些使徒。
讲真嘅，如果单单只系靠彼得、雅各呢啲嘅使徒，
他们当时没有那个远见，没有那个胆识，可以看到这么大的世界。
佢哋冇咁嘅远见，冇咁嘅睇见，可以有咁大嘅呢个视野。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其实今日我哋都系如此。
说老实话，我做牧师的，还有我们长老，还有我们的同工。
我做牧师嘅，我仲有长老嘅同工。
我们也没有多少远见。
我都冇几多远见。
我们也没有。什么本事可以看到未来，看得多远？
我哋都冇本事睇到未来，睇到几远？
我们只有好好的跟随神。
我哋只有好好嘅跟随神。
我们无法看到圣灵带领的全貌。
我哋冇办法睇到圣灵带领嘅全貌。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
但我哋可以做嘅事。
就是踏踏实实跟随走跟随神走未知的一步。
就系我哋踏踏实实咁跟随主走每一步。
一步一步，我们才能看到神的全部。
一步一步咁样走，先睇到神嘅全貌。
我相信圣灵怎么样预备彼得和耶路撒冷教会。
我相信圣灵点样预备彼得同埋耶路撒冷嘅教会。
经历了观念上的突破。
经历咗呢个观念上面嘅突破。
经历了人际关系的突破。
经历这个人际关系的突破，
也经历了行动上的突破，
也都经历了这个行动上面的突破。
圣灵今天照样也要帮助我们来突破，
圣灵今天也都照样要来帮助我们突破。
那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有彼得那样勇敢的心呢？
那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彼得这样勇敢的心？
我们是否勇敢的愿意跟随圣灵踏出未知的一步呢？
我们是不是勇敢的愿意跟随圣灵踏出未知的一步呢？
我回顾我们教会的历史，
我回顾我们教会的历史，
我就20年前开始接触这里的教会，
我20年前就开始接触这里的教会。
其实也不难看到圣灵有类似的工作，
也都不难看到圣灵有类似的工作，
圣灵有精心的安排，
圣灵有精心的安排。
其实我们一路走来，
其实我们一路走来，
我们也经历过观念上的突破，
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观念上面的突破，
人际关系的突破，
人际关系的突破，
行动上的突破，
行动上面的突破。
我记得20年前，
我记得20年前，
我开始做奥斯陆堂的传道人，
我开始做奥斯陆堂的传道人。
我当时并不了解教会的意向，
我当时仲未了解教会的意向，
也不了解教会的经济状况，
也都不了解教会的经济状况。
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当时已经是有了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就是曾牧师，
就是曾牧师。
按照当时的经济实力，
按照当时的经济实力
和工作的需要，
和工作的需要，
其实一个传道人可能也可以应付了，
其实一个传道人其实可以应付的了。
因为当时会友也不是很多，
因为当时的会友也都不是很多，
但是圣灵就感动教会的领袖，
但圣灵却感动当时的教会领袖，
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到挪威来读书，
看到好多越来越多的这个学生来到挪威读书，
看到了福音的机会，
看到这个福音的机会。
他们后来就开始想要做福音学生事工，
他后来就想做这个学生的事工。
所以他们在经济不允许的情况下，
所以他们在经济不允许的情况之下，
就开始聘用第二个传道人，
就开始聘用第二个传道人，
就是我了，
就是我了。
然后当时我们的教会20年前就已经有两个传道人了，
我们教会在20年前就已经有两个传道人了。
这样的意向被一些挪威的这关心中国的这个宣教机构了解。
当时这个情况呢，被关心这个关心这个中国的教会的那些外国团体呢，就是了解。
有六个这个福音机构一起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
有六个的这样机构来支持这个福音的事工。
大概连续4年分担我的这个薪水，
大概有4年这样分担我的薪水，
然后到最后我们可以教会可以自己的独立的完全的负担，
到最后我们教会可以自己独立的来到负担。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不是教会已经有了条件才聘募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教会不是有了这个条件然后才去聘募，
而是看到教会发展的潜力和方向，
也是看到这个教会的发展的潜力和方向，
就勇敢地踏出未知的一步，
那就勇敢地踏出这个未知的一步，
来经历神更大的更丰富的恩典，
来经历神更大的更丰富的恩典。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 Ivy 牧师和他们夫妇来之前，
同样的情况也都发生在 Ivy 牧师他们来之前。
在他们来之前，
在他们来之前，
教牧团同工们大家有一致的看见，
教牧团的同工们有一致的看见，
就是说我们教会的未来这10年我们要专注在下一代的事工，
就是说教会的未来的10年里面要专注在这个下一代的事工，
包括儿童事工，
包括儿童事工，
青少年，
青少年
Alive。所以教牧团在推动意向的时候，
所以教牧团在推动这个意向的时候，
神就预备了 Ivy 牧师夫妇，
神就预备了 Ivy 牧师夫妇。
我据长老说，那个时候 Ivy 其实想来奥斯陆，
据长老那时候说 Ivy 牧师他是想来这个奥斯陆，
其实已经想了好多年了，
其实他已经想了好多年了，
但是时机一直不成熟，
但时机一直都不成熟，
因为他的先生一直没有看到这个意象，
因为他的先生一直没看到这个意象。
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神感动了这个 Glenn，
神就感动这个 Glenn，
让他愿意跟 Ivy 一起过来，
让他愿意跟 Ivy 一起过来。
这个时段就是我们教会要推动这个青少年事工的时候，
这个时段正是我们教会推动这个青少年事工的时候。
而 Ivy 就是在青少年事工当中的特别有负担的一个牧师，
而 Ivy 正正是在青少年事工很有负担的一个牧者。
他来到我们教会，
他来到我们教会，
帮助我们建立系统的建立了 儿童事工的事工，
佢帮助我哋有系统嘅建立呢个儿童事工，
然后夫妇事工，
然后夫妇事工，
下一代事工，
下一代事工，
神又呼召了 Enoch 转道，
神又呼召咗 Enoch 传道，
放下他稳定的工作，
放低佢稳定嘅工作，
全时间读神学，
嚟到全时间读神学，
而且愿意回到我们教会，
而且愿意翻翻嚟我哋教会，
来做下一代的事工，
嚟到做下一代嘅事工，
特别他关注在这个少年的 Alpha 这个事工上，
特别佢系关注喺呢个少年嘅 Alpha 事工。
陪他们玩，陪他们一起成长。
陪他们玩，陪他们一起成长。
我看到了，这也是一个突破。
我看到这个也是一个突破。
那么最近几年，
然后最近几年，
教牧团共同的领受的新的意向。
教牧团共同的领受新的意象。
就是希望推动全教会的门徒训练。
就是希望推动全教会的门徒训练。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使命宣言是什么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使命宣言是什么？
上个礼拜我们刚刚重温过。
上个礼拜我们刚刚重温过。
就是要成为和建立。
就是要成为并建立
耶稣委身的跟随者，
耶稣委身的跟随者。
再讲一遍，成为和建立
和建立
耶稣委身的跟随者，
耶稣委身的跟随者，
其实就是做门徒训练，
就其实做门徒训练。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神呼召了马来西亚的林牧师全家，
神就呼召了马来西亚的林牧师一家。
他的主要负担就是门徒训练，
他主要的负担就是门徒训练。
他在马来西亚已经做了五年的有这方积累了一些的经验，
他在马来西亚已经积聚了有五年的这些经验
啊，他也愿意，他们也愿意来到我们教会来推动门徒训练施工。
他都愿意来到我们教会来推动这个门徒训练的施工。
虽然我不知道哈，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没有做任何的决定哈。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都没做任何的决定。
我也不知道聘牧小组还有教会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的进展。
我都不知道现在聘牧小组和教会是现在进到去哪个进展度。
那么教会的会友大会到最后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教会的会友大会会做些什么决定？
会不会聘用这个林牧师的全家？
会不会聘用林牧师全家？
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
但是有一点我是很清楚。
我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
我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
神也是了解我们教会的神。
神都是了解我们教会的神。
我们不一定看到教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不一定会看到教会未来是会怎么样。
但是神已经看到我们的未来。
但神却已经看到我们的未来。
啊，我也感觉到。
我都感觉到。
我们教会要找一个各方面符合我们条件的。
我们教会要找一个符合我们教会各方面条件的。
一个年轻的牧者，甚至全家。
一个年轻的牧者，甚至全家。
不是很容易的事。
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
我马上就要退休。
不是马上啊，六年啊。
我仲有六年要退休了。
但是你不能在我退休前才去找年轻的牧师。
但是不可以在我退休之前才去找那些年轻的牧师，是吗？
一个合适的牧者是可遇不可求啊。
一个合适的牧者是可遇而不可求。
但是我们相信。
但我相信。
神他爱自己的教会。
神爱他自己的教会。
神的教会神作主。
神的教会神作主。
神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
神所开的门没有人可以关。
神所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够开。
神所关的门也都没有人能够开。
如果神关门，
如果神关门，
不管我们多么想他们来，
咁无论我哋几想佢哋嚟，
他们还是来不了。
佢哋都系嚟唔到，
对不对啊？
啱啱？
我们顺服神的带领，
我哋顺服神嘅带领，
让我们一起在未知的环境当中，
让我哋喺一个未知嘅环境当中，
相信神的预备是最好的，
相信神嘅预备系最好嘅，
而且可以勇敢地跟着神踏出未知的一步。
而且系可以勇敢咁跟随神嚟到踏出未知嘅一步，
一起经历神奇妙而又丰富的祝福，
一起经历神奇妙又丰富嘅祝福。
跟随神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一个过程。
跟随神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
我们在不断的这个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不断地在寻求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不敢踏出一步。
如果我们不敢踏出一步。
可能就会失去很多机会。
可能就会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但是如果我们勇敢跟随神。
但如果我们勇敢地跟随神。
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神丰富的恩典。
那我们可以看到神更加丰富的恩典。
我们愿意做什么选择呢？
我们愿意做什么选择呢？
在你的个人生活中，
在你个人的生活中，
家庭生活中，
在家庭的生活中，
还有教会生活当中，
还有教会的生活中，
有哪些地方需要去突破的？
有哪些地方你需要突破呢？
是突破我们的旧观念，
是突破我们的旧观念，
突破我们的人际关系，
突破我们的人际关系，
突破我们的行动，
突破我们的行动。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阿门，
阿门。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
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完全交托，
我要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未来，
我们也将我们全教会交托，
我们都将我们全教会交托，
我们也不知道教会的未来，
我都不知道教会的未来，
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知道的，
但我们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就是你爱我们，
就是你爱我们，
你爱自己的教会，
你爱自己的教会，
你会为了你的缘故，
你会为了你的缘故，
为了你子民的祝福，
为了你子民的祝福，
你就会做各方面的预备，
你就会做各方面的预备，
会突破我们的观念，
会突破我们的观念，
是突破我们的人际关系，
会突破我们的人际关系，
能够突破我们的行动，
能够突破我们的行动，
让我们能够每天可以丰丰富富的跟随你，
让我们每天可以丰丰富富的跟随你，
经历你奇妙的带领，
经历你奇妙的带领，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